荣耀的福音。
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
耶稣是世人的救主，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神爱我们，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叫我们相信他，得着他，更要活出他。
看哪，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
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荣耀的教会出现时，
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
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快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甄师母，在这个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今天甄牧师要和弟兄姐妹分享诗篇23篇。现在我来为大家读诗篇23篇1到6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交通诗篇23篇。昨天我们交通到2节，今天我们从23篇的3节开始。当然，我们今天还是就着旧约的时代，大卫跟犹太人他所能经历的这个层面来认识。我们还是要就着旧约的时代，当时大卫跟犹太人他就能够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当然接着以后几天我们才会提到，在十字架救恩成全以后，那就是当时大卫跟犹太人他们所不能够接受，还不能够承受，不能够认识的那些神的恩典。那真是只有基督徒他能够承受，能够进入得了的。那是我们以后几天再来交通。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交通诗篇23篇3节。 我们这一段呢就讲到神的引领。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苏醒我们的灵魂，那就是说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神就使我们重新得力而得以刚强起来。当一个信徒跌倒了以后，神就赐给他力量，让我们能够重新站起来。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圣灵就鼓励我们，让我们起来重新得着信心。当我们犹豫的时候，神也会使我们信心能够坚定起来。我记得那师母曾经有一阵子，他怀疑这个广播是不是要停下来，是不是有人听呢？很奇妙就在那一阵子，就会有人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他们很希望听这个广播这个广播给他们这些没有办法聚会的他们能够在收音机的旁边能够听到神的信息。我们就得到很大的一个鼓励，就知道说我们不必再犹豫了，我们还是继续来做这个广播节目。很奇妙，当一个人冷淡退后了可能神就借着一个聚会，借着一句话，让我们得到复兴。所以有一个人就做了见证，是当他心里觉得难受的时候，他就听见牧师的一句话，很奇妙，他里面就好像很难受的光景就马上就开了。这种灵魂的苏醒实际上就叫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记得一个老姊妹，她60多岁了，那还在上班，早出晚归，回家的时候还要服侍中风瘫痪的先生，晚上还要来赶聚会，应该是很累，但是她却常常做见证，她怎么样在聚会中享受到神的同在，而聚完会以后他又怎么样重新得力。那就是都是因着神的话，让我们从各样的软弱的里面能够重新能够得力。所以我们看呢，这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是的，是他让我们重新得力的。在以赛亚书57章15节，圣经上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魂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从这些圣经我们看见，若是一个人都满了，那怎么需要苏醒呢？怎么会需要复兴？怎么会需要更新呢？一个人若是痛悔，那就不会再重蹈覆辙了。所以这里讲到说，他是跟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他是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使谦卑的人，使痛悔的人能够重新得力，重新再站起来。下面那句话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可见我们的神让我们实在是太稳妥了，不是我能够怎么样能够有信心来走义路，而是神在引导我，而且更是他是为了自己的名而引导我走义路。那简单的一句话说，那就是免得我们丢他的脸嘛。他为自己的名而引导我们，免得我们败坏他的名嘛。是啊，人家问说，你的牧人是谁？怎么把你带成这个样子？不，为了他自己的名，他的名太荣耀，他的名太尊贵了。为了他那荣耀尊贵的名，他必然引导我们。太好了， 不是我们以我们自己的度量来荣耀他，我们太卑贱了，而是他引导我们来荣耀他，来符合他那荣耀的尊名，这就太好了，太荣耀也太奇妙了。一个基督徒应该看见，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神爱我们，我们应该信他为他自己的名，他要负他的责任来引导我们。好，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知道在人生的经历里边，有高峰也有低谷，因为有山就有谷，人在时空过程当中不都是躺卧，不都是安歇，有生老病死，有患难，有痛苦，甚至常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人在世上不都是晴空万里的阳光的一面，有时候也会经过阴影的一面，甚至当死亡的阴影临到，那我们看见很奇妙的，这里特别说到的是死荫的幽谷，就告诉我们说那不过是个阴影，可贵的是有一个实在的事实，那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他不怕遭害，神的同在就成为我们走过死荫幽谷的一个力量。记得一个姊妹当她发现到她有一个甲状腺的瘤的时候，医生当时就要她做切片，她还没有做切片以前，好像就有个阴影在她心里面，也不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感谢神，他就一直的仰望神直到他去检查出来了真是知道这是良性的。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在平安的里面去经过这幽谷呢？注意了，因为他有神的同在，这太奇妙了。不怕遭害的原因是因为有神的同在。一个失去神同在的人，当然活在恐惧害怕的里面，今天一般信徒也是这样，那时候你只要借着诗歌祷告聚会，在其中遇见了神，有圣灵的感动，就感受到神的同在，而能享受神同在的平安跟喜乐。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放下一切祷告耶稣，有耶稣的同在，就让你能够安静下来，不再惧怕。在以赛亚书43章第5节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在耶利米书46章28节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在撒母耳记上18章12节说，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人就知道当一个人离开了神，一个人失去了神的同在，他当然就失去了他的平安。当一个人若有神的同在，他就不再惧怕，他因着神的同在，他就有力量来胜过他的环境。当时扫罗为什么惧怕大卫？因为神离开了扫罗，离开了自己，去跟大卫同在了。所以旧约的时代，他们都知道有神的同在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以色列人有神的同在就能够打胜仗，有神的同在就一无所缺，有神的同在，约瑟 他就能够百事顺利。当一个人已失去了神同在，当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就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很不顺利，常常有神的震怒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跟神是隔绝的，他跟永远的生命是隔绝的。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得着了这永远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当然他就有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同在，他就能够百事顺利，因着神的同在，他就能够不再惧怕。一个失去神同在的关系，神的震怒就在他身上。我们看见啊，记得在台北有个寺庙，每年农历春节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啊往上去啊，去上香，去点平安灯，要来求平安。往往就为了抢先一步或多待久一点，在寺庙里面，那就跟维持秩序的保全人员就发生冲突，甚至双方在寺庙前就大打出手。你看，在新年的第一天，许多的信众就在愤怒跟失望中度过，就没有平安。你真的寻求平安吗？你必须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光景，有神的同在。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
接着我们看第四节下半段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知道牧羊人计算羊只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在杖或者在竿的底下经过，若是有缺少有失迷的羊还没有归回羊圈，他就马上就可以发现而去把它寻找回来。牧羊人是这样的来牧养他的羊群。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好牧人，他太认识我们，他太了解我们了，在他的看守底下，我们是何等的得着安慰。杖跟竿也是牧羊人驱赶豺狼野兽来用的，在这里就比喻是神的保护跟引导。这个杖当然也是一个权柄的象征，就表明我们在神的权柄能力保护跟引导底下来得着安慰。这个杖我们知道有一个弯的一个杖头，就是当牧羊人看见小羊跌落在山谷或者是山崖里面不好爬上来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杖的弯钩把它勾上来。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怎能够不感恩呢？当我们不认识耶稣，不信耶稣的时候，在人生的路程中，我们就如同走迷了路的羊。我们能够回到耶稣的面前，是耶稣把我们寻回来的。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根本不认识耶稣，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回到这位创造者的里边。 若不是神向我们显现，若不是他用杖用竿来引导我们，我们不可能认识这位创造者，因为我们是受造主，跟创造者的差距太大了。人只会给自己找神，塑造神，以伟人为神，以圣贤为神，以追求真理的人为神。所以以释迦牟尼为神，你向宇宙祷告，宇宙就是受造之物，是以受造之物为神。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能够走在这一条永生的道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极大的恩典跟怜悯。所以诗篇144篇第三节说，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这样特别的拣选你成为神的儿女，特别这样引导你认识他，我们怎么能够不感恩呢？怎么能够不得安慰呢？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当我们遇到了伤心难过的事，遇到了任何的挫折，只要祷告神，神就必垂听了。我们因着神垂听祷告而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自然就得着安慰。牧羊人的杖跟竿既然是引导，是带领群羊的工具，所以当羊老是偏行己路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牧羊人当然就会打的。如同我们若是偏离了正路，走神所不喜悦的道路的时候，神也会管教我们，仿佛把杖跟竿打在我们身上。这些爱的管教就叫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最终就要我们得着安慰。下来那一段第五节，圣经上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大卫用自己的经历写出的见证。大卫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征战了，尤其是扫罗对他的追杀，但是神的恩典多么丰盛，到一个地步，在敌人面前，神还能够为我们摆设宴席。这就告诉我们，不单在平安的环境中，神供应我们，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纵使在敌人的面前，在征战中，他还能为我们摆设宴席。一般的人有一点事情就紧张的吃不下饭了，睡不着觉了，但是神有太大的恩典笼罩着，安慰着你。就像我二嫂发现她得乳癌的时候，她心里非常的挣扎，她一直祷告神，求神怜悯她，非常奇妙，后来神真是怜悯她，神不但医治她，这十多年来她还在医院里面来传福音，来为主做见证。所以让人看见，这真是面对着艰难的环境的时候，神还为我们摆设了宴席。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恩典总是充充足足的，超过我们所想，超过我们所要的。靠着多亲近神，靠着神的同在，靠着神的恩典，不但自己蒙神的怜悯，这样的福杯还能够从我们身上满溢出去，还能够去帮助别人，安慰别人。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回想到过去的日子，神怎样负我们的责任，带领我们走过来，所以相信在往前去的路，神也必护责到底。所以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大卫就曾经用非常 逼下了寂寞，杀害了乌利亚，抢夺了乌利亚的妻子，也曾骄傲自满地数点了以色列民，因而得罪神。不知道这个诗篇是在大卫失足以悔改以后写的，还是失足以前所写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句话，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对一个曾经失足跌倒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在他悔改以后，他还能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重新站起来。哦，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很奇妙的恩典。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满了信，能够知道说，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神用恩惠用慈爱铺成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行走在其中。因为当我们回头看过去神怎样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就知道往前去的路神也必照样负我们的责任。最后一句话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讲到大卫，他真是多么的希望跟神同住一直到永远。他这里提到耶和华的殿中，那就是耶和华所居住的地方。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像大卫一样，真正有这么一个乐意与神同在，乐意一直活在跟神的交通中的光景。你看大卫渴慕些什么？他渴慕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希望一直活在神丰盛的同在的里面。他不但生活在神的恩惠慈爱当中，他更需要生活在满了神同在的里面。这里讲一句话，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这也是大卫因着信而所说的话。他相信他有这样一个归宿，他觉得让他得着满足，得着荣耀的归宿，荣耀的结局，因为他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是知道你何等爱我们，你真是用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真正满有你自己的同在，满有你自己的同在，我们就有你的真实的满足，有你那真实的平安，有你真实在我们里面，就像福杯满溢出来一样。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荣耀的福音》节目。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261-3272，718-261-3272。我们的网址是www.inchristgg.org，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信息。最后，愿神祝福大家，再会。